甘霖事工培训系列。了解儿童。金佩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关心儿童灵命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孙子兵法上面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要成功的服侍儿童，就必须要先了解儿童。一个真正关心孩子、爱孩子、想要去帮助他们成长的人，一定会想办法要去了解他们的。在这两次，我金佩就要用了解儿童作为题目，从人类的基本需要、不同的个性、年龄阶段的特征跟每个人的自我形象这个四个方面来跟您一块认识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先来谈谈人类的基本需要。所谓人类的基本需要，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需要。心理学家马斯洛，他首先提出了人类有六个基本需要。头一个是生理的需要，第二个是安全感的需要，第三个是被爱跟被接纳的需要，第四个是自尊与独立的需要，第五个是归属感，第六个是成就感。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得到很多教育学家的认同，影响相当的深远。让我们就从儿童教育的观点来讨论一下这六个人类的基本需要。第一个，生理的需要。什么是生理的需要呢？就是人身体方面天然的需要，比方说吃啊、喝啊、休息啊、运动啊等等的，这都是生理的需要。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培训主日学的老师，快到中午的时候啊，我发现有一个年轻人，他的脸色苍白，看起来好像是很不舒服。我就停下来问他是怎么了，他说啊，没什么啦，只是早上没吃东西。啊，难怪嘛，如果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谁还有心情去学习呢？更何况十几个小时没有吃什么，身体里的血糖已经低到一个地步，叫人开始觉得头晕，那就更不能够学习了嘛。这个就是生理的需要。另外呢，运动跟休息也是我们生理的需要。我们知道一个不运动的人很容易打瞌睡，一个睡眠不足的人会精神恍惚，不能够集中注意。小孩子天生就好动，如果我们违反他们的本性，要他们乖乖地坐上两个钟头，恐怕我们跟孩子都会搞得非常的沮丧，倒不如让他们在游戏、在玩耍当中学习，来得更有效果。同样的，如果小孩子前一个晚上睡不够，今天上课肯定是闹别扭，因为他生理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马斯洛所提出来的第二个人类的基本需要，那就是安全感。当一个人吃饱了、喝足了、有了运动、有了休息以后，他就会想要得到安全感。这种的安全感也许是跟环境有关系的。比方说，孩子假使走进一间乱七八糟的教室，椅子堆到天花板这么高，地上到处是碎玻璃，他自然而然的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不愿意留在那个教室里面。即使我们强迫他留在那个教室，他也会因为没有安全感而学不到什么东西。假使孩子上课的教室很大，可是空荡荡的只有两三个孩子，加上老师坐的离他们很远，光线又不好，看不清楚老师的表情，他也会觉得心里不踏实。 还有，有些时候我们让孩子坐在为大人设计的椅子上，孩子坐上去以后啊，两只脚着不到地，他们就会爬上爬下的坐不安稳，这个一样是他们没有安全感的缘故，倒不如让他们席地而坐更好些。当然了，老师跟其他的小朋友是不是对他很友善，是不是常常接近他，摸摸他的头，或者这个老师看起来很严肃很冷酷，小朋友呢动不动就踢他作弄他，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的安全感。我们要建立教室的秩序，用愉快跟温柔的态度来接触孩子，特别是当孩子做错了事情受了责备以后，我们一定要马上的抱着他们，告诉他们我们还是一样的爱他们，免得他们因为没有安全感而失去了学习的机会。第三个人类基本的需要就是被爱跟被接纳。我们要爱孩子，而且呢，我们要让孩子晓得我们真的深深的爱着他们。不管他们长得好看不好看，不管他们聪明不聪明，不管他们乖或者不乖，听话或者不听话，我们总是爱他，接纳他的。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神没有说他只爱乖孩子，神没有说他只爱顺服他的人。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的，神恨恶罪恶，但是神爱罪人，这个就是无条件的爱。约翰福音13章的34节，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用这样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包括在我们周围的儿童。而且当我们用这样无条件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儿童的时候，这些儿童就能够学习神的话，体会神的话。马斯洛提出来的第四个人类的基本需要就是自尊与独立。弟兄姐妹，请问谁愿意被别人讥笑呢？谁愿意被别人看不起呢？可是我们真的常常忽略了，孩子也需要受到尊重，孩子也需要感觉到我们把他当作是一个能够独立的人。我们常常看见父母亲当着孩子的面对人家说些叫孩子觉得难为情的事情，我们常常看见大人啊忙着帮孩子做他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孩子虽然没有听见，可是他们已经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正在说，你不会，你不行，你做不好的。哎，那孩子怎么会有学习的动机呢？相反的，我们要给孩子他们做得到的事情做，然后要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能够做得到。当他们做到了以后，要称赞他们的努力，不要把他们跟其他的孩子来比较。说起来也奇怪，如果我们尊重孩子，看他们是个独立的人，他们就会有动机去学习，要真正的成为那样子的人。至于马斯洛提出来人类的第五个基本的需要，那就是归属感。我们是活在一个很繁忙的社会里面，每天面对各式各样的人群。可是，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属于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群人，我们就会觉得很孤单，很寂寞，很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喜欢说，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学校，这是我的教会。这表示我们有归属感，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有人接纳我们，支持我们，跟我们站在一块儿。那么孩子们也是一样，他们假使能够参与教会的活动，在聚会的时候啊，帮忙搬搬凳子啦，擦擦桌子啦，假使老师能够给他们服侍的机会，让他们负责点名，负责收集蜡笔，假使我们能够设计一些大家一块来做的事情，比方说去探访一个生病的朋友啦，来布置我们自己的教室啦， 孩子们就会感觉到他是这里的一份子，他的学习也就会更好，因为他觉得他是属于这个大家庭的。马斯洛提出来的第六个人类的基本需要，那就是成就感。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称赞孩子的原因。中国人一向不习惯称赞别人，特别是不愿意称赞自己的孩子。我们认为称赞孩子会叫孩子骄傲，不求长进。其实啊，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假使孩子得不到称赞，只有被责备的份儿，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于是呢，就对自己缺少自信，失去了学习跟向上的动机。可是如果孩子常常得到适当的称赞，他们的自信心就会慢慢的建立起来，以致他们愿意尝试做得更好，想要得到更多的称赞。当然了，想到孩子需要成就感，我们就不应该给孩子做超过他们能力范围的事情来挫他们的志气。所以我们要按着孩子的能力，把责任跟挑战一点一点的加给他们。再说的，每个孩子需要鼓励的方式都不一样的。当我们称赞他们的时候，也要照着他们的个性，用不同的方式跟不同的程度来称赞他们。不过，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去称赞他们，这个称赞要越具体越好。如果我们每一次都是随随便便的说一声，做得很好，孩子们就会感觉到那个不是真诚的称赞。我们要看着孩子，抱着他们，或者是拍拍他们的肩膀，很诚恳，很高兴地告诉他们说，你的颜色用得真好看，你画得这么仔细，我好高兴哦。你很有创意，你这个点子啊，真不错。这样呢，孩子才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确是欣赏他们所做的。不过，弟兄姐妹，一个人一旦在马斯洛所提出来的这个六个基本的需要上都得到了满足，这个人是不是就真正的满足了呢？这就不见得了。世界上有很多很有名望的人，他们可以说是拥有了一切人类基本的需要，一样也不缺。可是他们最后却用自杀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这个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马斯洛没有发现，人类真正最基本的需要就是需要神。圣徒奥古斯丁不是说过吗？他说，神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留了一个空的地方，这个空的地方只有神自己才能够把它填满。是的，一个人在生理的需要，在安全感，在爱跟接纳，在自尊跟独立，在归属感，在成就感都得到了满足以后，他还需要神。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得着了神，他就得着了这一切了。我们是神所造的，也是神所爱的。他顾念我们生理的需要，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他爱我们，接纳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他看重我们，让我们这么不配、这么软弱的人可以跟他来同工。他说，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家里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在他的丰盛里面，我们可以分享他一切的喜乐。弟兄姐妹，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所以人只有归回到他那里，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所以我们除了要帮助孩子在主里满足他们基本的需要之外，我们更是要引导他们认识救恩，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满足。接着我们来谈谈个性的问题。 一般来说啊，我们人的个性可以分成两大类，就是外向的跟内向的。而外向的个性呢，又可以分成领袖型跟乐观型这两种。内向的个性也可以分成安静型跟忧郁型两种。可是弟兄姐妹，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人他是单单属于某一个个性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两三种不同的个性，这些个性用不同的比例，用不同的方式混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人才会有这么多不同性格的变化。我们绝对不要给人下结论，说某某人他就是领袖型的，或者某某人他就是安静型的。我们把个性分开来研究，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从这些个性的角度来观察人，用体谅跟接纳的态度来了解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的需要，以至于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帮助他们学习跟成长。好了，有了这个观念，我们就从外向的个性谈起。我们先来看看领袖型的特征。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字眼来描写领袖型的人，那就是做主或者是支配。也就是说，领袖型的特征啊，是想做就做，喜欢看见结果，喜欢带头左右别人。他们是天生的领导人才，动作快，容易引起改变，也容易制造麻烦。他们不喜欢受约束，不喜欢有人管着他。他们的脾气相当的暴躁，说话又直率又鲁莽，而且特别的固执，常常是我行我素。当他们感到压力的时候，他们就打人、踢东西、在地上打滚，用身体的动作来发泄他们里面的情绪。我们从这种孩子的身上很快就能够看见他们强烈的欲望跟他们坚定的决心。有一位姐妹，她已经是一个祖母级的人了。有一天，她的三个孙辈到家里来玩，没有多久，她就发现啊，三个孩子对她平常放在桌上的一个纪念品很有兴趣。她告诉孩子说，那个东西是不许碰的。于是她把那个东西放在高一点的地方，另外拿了一些玩具给孩子们。其中一个孩子马上就开始玩他手里的新玩具了，另外一个呢，就站在一边，看看别的孩子有什么反应。还有一个孩子就大喊大叫，坚持要把那个纪念品放在原来的桌上。几分钟以后，就是这个孩子，他又搬了一把椅子，踮着脚尖爬上去要拿那个东西。弟兄姐妹，您看，这就是一个领袖型的表现。哇，听到这里啊，我们可能认为领袖型实在是个叫人头疼的个性。不错，这种孩子的确是很难管教的。所以卫斯理约翰的母亲苏珊娜·卫斯理说，固执的孩子必须在两岁以前就加以管教，使他学会顺服。有一位心理学家也说，领袖型的孩子必须在12岁以前带领他信主。不过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当他彻底向神降服的时候，这种的个性反而能够使他影响许多的人。就像我所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啊就是邻居孩子里的娃娃头，假使他的生命没有被主得着，他很可能是一个常常开罪别人的女强人。可是今天他一方面还是拥有他领导的恩赐，他在教会里面组织妇女会，带领儿童诗班，做很重要的同工。一方面呢，他也是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人，他顺服主，顺服丈夫，顺服教会的领袖。他像是一匹被主驯服的驴驹，让主可以使用他。至于乐观型，这种个性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很喜欢跟人在一块儿，喜欢讲话。我有一个女儿，她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听见声音，就喜欢热闹。稍微大一点，她每次出门一定是忙着跟所看见的每一个人打招呼，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人是陌生人，个个都是他的朋友。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问说，今天谁会来我们家呢？如果我告诉他今天没有什么人会来家里，他就问，那我们要去谁家呢？这个就是乐观型。这种个性的人不仅仅是热忱慷慨，而且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们往往一看到眼前的就把过去的全都忘了，所以他们总是忘记他们曾经受过的教训，而且他们情绪的变化也特别快。如果我们管教一个领袖型的孩子，打了他，叫他一个人待在小房间里，那么他会在里面大闹上20分钟，出来以后他还是满心不痛快的搞上半天。而一个乐观型的孩子，假使他一样的挨了打，一样的待在小房间里，他起先也许一样的哭着叫着，可是啊，才几分钟，他可能就会跑出来抱着妈妈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下一次不会这样了。然后马上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开始唱着耶稣爱我我知道，又高高兴兴的玩起来了。这种的个性常常叫他们不太在乎小节，不是吗？在他们身边有这么多吸引他们的事情，这就难怪他们顾前忘后，匆匆忙忙完成一个工作，因为下一个节目已经在对他招手了。他们可能很有才气，可是就是定不下心来读书做功课，他们整天找东西，因为他们总是随手一扔，不记得把东西放回原处。他们需要很多的爱跟接纳，当他们听见神爱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回应神的爱。不过因为他们的意志不像领袖型那么强，所以他们会忽高忽低，会起伏不定。可是要是有人真正的关心他们，他们也很愿意悔改重新开始。如果他们能够被主得着，他们会是那种让整个教会活泼有生气的人。再说到内向的个性，我相信在所有的个性里最受人欢迎的就是安静型了。他们天生安静，随遇而安，他们很会知足，只要把它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他就可以东张西望的待上老半天。如果给他一本书，一个玩具，他可以在里面陶醉好几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们天生就是一个旁观者，在大人的心目里，他们永远是个乖乖牌。不过呢，他们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慢。有一次我看见几个孩子一起在吃点心，其中大部分的孩子都很快的吃完了，可是有几个孩子就是吃得特别的慢。等到别的孩子都出去玩了，他们还坐在那里慢慢享受他们的那一份儿。事实上，他们不只是吃东西吃得慢，他们做事情也慢，要他们做决定啊，那就更困难了。还有，因为他们慢，所以他们喜欢稳定，喜欢固定的生活作息，喜欢稳扎稳打，凡事慢慢来。什么事情都要放在心里，用心思考以后才下结论。所以如果有个什么忽然来的改变，要他们马上去什么地方，马上去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觉得不知所措，不晓得要怎么去适应了。同时他们也是一个活在自我里面的人，他们不太会分享，不太会去留心别人的需要。这种个性的孩子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要求，他们也不吵也不闹，所以常常被人忽略。而那些领袖型或者是乐观型的人，他们更是不能够了解这种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当他们提出一个意见，要求别人立刻响应的时候，这些安静型的孩子总是考虑再三，不能够做决定呢？他们的表现对领袖型或者是乐观型的人来说，几乎是浇他们的冷水。可是 我们如果了解这就是安静型的个性，并且同样的给他们注意跟称赞，教导他们多为别人着想，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早一点让他们知道，他们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支持者跟帮助者的。最后我们要说的一种个性就是忧郁型，他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是个完美主义者，也就是因为他们要求完美，做什么都要完全的遵照指示，按着标准来，他们留意每一个小节，所以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总是看见那一点点的瑕疵。假使有人不经心的说了一句什么批评的话，他们啊就会伤心好久，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一文不值，一件事情也做不成的人。如果不幸他生活在一个经常被人挑剔的环境里，他就会失去了自信心，变得更加的消极跟退缩了。我的教会里就有一位这样的同工，当教会想要换一本诗歌本的时候，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意见，于是呢他就被委派去为教会挑选一本好的诗歌本，结果他花了整整一年的功夫，把所有的诗歌本根据神学、根据信仰、根据需要，甚至把诗歌本的编排、目录等等的都做了比较，写了一个厚厚好几页的报告。最后教会就根据他的报告选了一本诗歌本，平息了很多的意见。可是呢，只要某个人对他所推荐的诗歌本有任何一点点的疑问，他就灰心了，就退缩了，他就觉得自己没有做好，这个就是他忧郁型的一面。所以呢，对忧郁型的人来说，我们要格外的体谅他们，格外的鼓励他们，从小帮助他们用肯定的话来代替消极的话，用喜乐的心来代替自怜的心。记得好多年以前，我发现我当时那个读六年级的儿子常常埋怨，对什么都不满意。后来我晓得，这是因为他是个忧郁型的孩子，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他为了逃避自己的压力，就会把责任推给别人。我就鼓励他，要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记录三样他要感恩的事情。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现在是我们家里面最受欢迎、最会感恩的人。他积极正面的态度，战胜了他容易退缩、灰心的弱点，发挥了他凡事力求完美的长处。可见忧郁型的人照样的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弟兄姐妹，说完了这个四种基本的个性，让我再强调一次，这个认识不是让我们去把别人定型，而是要让我们去接纳跟我们个性不同的人，去了解他们。假使他们能够被主得着，他们的个性都能够成为主所使用的工具，都能够成就神奇妙伟大的工作的。好了，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再会。
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眼曾见耳曾听，清楚在圣经记名，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眼曾见耳曾听，清楚在圣经记名，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眼曾见耳曾听，清楚在圣经记名，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眼曾见耳曾听，清楚在圣经记名，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